大家好，好久不见啦！这是蓝色电台 ，Welcome back to Blue Radio， 小鱼跟大家说，老李回来台湾喽，到时候得跟老李好好见个面啦。哼哼，好，今天就只有我。好，最近呢，有部纪录片电影想推荐给朋友们。那或许最近在网络上大家也有看到很多的分享的一些观后心得，也会看到很多的个人或是企业包长说，诶，我付钱你可以去看这样子。为什么大家这样呢？这个片名我要介绍的就是革命时代。 OK， 革命时代它是一部香港的纪录片，它片长大约是 2.5 小时，大概两个半这样。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会提到一些纪录片的内容。那纪录片内容可能会提到，如果不想被暴雷的，或是想要直接自己去看的，那可能你就先关掉这个 podcast， 去电影院支持一下这个纪录片。好，整部片呢，它是在讲述香港2019年反送中运动。那当年的三月开始发酵，六月爆发一场大规模的街头抗争公民运动。那最后也是因为武汉肺炎这个疫情的关系嘛，所以港府宣布要民众停止一切的群聚活动。那这个抗争呢，才宣告暂时的落幕。那我这只是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纪录片的来源这样子。那文字的方面呢，我推荐去看报道者，他有对整个反送中运动的始末呢，他有做一个非常详细的历史记载，那可以好好的阅读，因为他会从各个时间点时间轴，然后香港他们发出什么抗争，哪一些具体的战役，然后还有国际媒体，然后国际社会对这整件事情的回应跟看法。对，大家可以去好好看一下。那一天啊，我就是下班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去看，因为我在上班的时候在滑 Facebook， 就看到有朋友分享他们看《革命时代》的一些心得，也是不止一个，都是有一个蛮好，不是说蛮好，就可能就是会很有感触啦。所以我当天就是马上在上班时间订了票，下班班的下班直接去走进去电影院看，去剧场看这样子。那我进电影院的时候啊，我的印象中，我走进去的时候，有一对香港夫妻走在我前面，然后走进去，他们就坐在后面。然后我就听到，就是那一对香港夫妻，一个他们是蛮老的啦，然后香港阿姨问旁边人的一个女生说：“哎，你是台湾人吗？为什么会想要来看这部片这样子？”然后他们稀疏说：“哦，因为怎么样有兴趣，所以来看。”然后阿姨说：“她觉得说。”会来看这部片的人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多，哎，他蛮惊讶的。那电影要开演的时候啊，我听到后面怎么有人起来要去别的地方的那个声音，稀稀疏疏的。然后结果是那个香港阿姨说跟旁边人借过，他说：“哎，这边太多人了，我怕我们等一下太激动。”所以他们就换到别的位置，因为那时候那是晚场的电影，所以电影院没有到很满。他们可能就换到更远位置，可能怕等一下错气或是太激动吓到了大家。那这个愤怒啊，可能他们是很无能为力的，他们也觉得应该是也是很悲伤啦，他们可能怕这气息感染到大家这样子。那我来稍微介绍一下反送中条例它的缘由以及它最大的争议点是什么。好，那就是2018的时候，有一个香港的居民叫做陈同佳，那陈同佳跟他的女朋友潘小颖，当初呢他们是以情侣的身份从香港来台湾旅游，但是那个女友潘小颖却在旅馆惨遭陈同佳的杀害，然后把那具尸体弃尸在淡水那边。那这个香港人民呢，陈同佳他在台湾杀了他的香港女友，那加害人跟受害人都是香港人，而犯罪发生地就是发生在我们台湾嘛，依我国刑法，台湾当然有审判权，那香港呢，香港有没有审判权？那香港法院表示说对此无审判权。当初 我们士林地检对香港其实也有发出司法互助协议啦，但是香港法院都是没有回应的。那他们对于台湾提出的这个协助，置之不理，反而舍近求远去修正这个逃犯条例。那逃犯条例又是什么？它不是这一次抗争才蹦出来的新东西，它是本来就有的一条香港的法律。那逃犯条例是香港现行29个国家它签有的一个犯人，算是一个犯人的移交的协议。但奇怪，很奇怪的事情是，这些国家都不包含和香港互动相当密切的，像是大陆啊、澳门啊、台湾。啊，这次修法呢，香港提出有37项重罪，包含贩毒、走私、谋杀、性犯罪等等，都可以在香港吼，他都可以在未签订逃犯移交协议的情况下，移交在港罪犯到其他犯罪管辖国家，那他这就是可以移交到包含中国大陆。好，那这次最大的争议点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呢，逃犯移交必须经过香港的立法会同意，但这一次修法之后只需要法院形式上的审查。那形式上的审查大家就知道，看看资料嘛，根本没有办法去对案件进行实质的调查。那以及特首同意，那特首就是其实特首都是中方官派的这样子嘛。那香港法庭对此呢，就是对这种情况是没有实质的审查权，所以只能依照中国提供的证词来审查这样子。那这是他这次修法的争议点。那我自己看完这部纪录片呢，我都会跟我的朋友或是家人说，我觉得这整部片可以命名为港警打人纪录片。因为我看完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某个画面一直停留在我脑海呢，就是港警啊，他们拿着他那个棍棒，然后一群人攻击到，就是可能找到一个落单的民众，然后就往他身上猛打。那因为那个民众他可能在抗议，那警察当然就是要去防止这个抗议的民众，所以就扑到他身上，狂打狂打狂打狂打他。那这是一群警察拿到棍棒，不停的殴打手无寸铁的民众，他都已经不知倒地，他还继续在打。那打到可能有一些头部血流，有些严重的，我看到眼睛掉下来那一种，都是非常惊悚的画面。这个画面相当可怕，也让我很印象深刻。那大家觉得这种画面如果出现在台湾的话，大家会有什么反应？那大家会有什么感想？还会觉得说警察这样子去制暴的方式是对的吗？那其实这个画面对台湾现在的社会氛围而言是，其实大家应该是看不太到的啦，因为现在真的是应该不太可能发生那种事，以前戒严时代可能还是会发生啦。那可能会有些人主张说，你抗议就抗议啊，为什么不和平抗议？为什么要那么激进的手段？为什么要攻进立法会？为什么要破坏街道？为什么要毁灭香港？那我记得片中有位学者的说法是说，他自己是不赞同那些激进的抗议手法，但是对他而言，他觉得他看到那些激进的抗议者那些行为，他其实是事后他反而是很敬佩的，也很感动。他认为那些人比他更爱香港，会愿意用这种破坏公物、破坏街道的这些手法来去表达他们愤怒的诉求。或许他们是更珍惜香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这个承诺。那其实台湾人看到应该会蛮有感觉的，因为这是你可以想到那时候2014年太阳花学运的时候。我还记得2014年那时候我在干嘛，那时候我是大一吧。我每次都记得太阳花学运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上逻辑课的。逻辑课的时候有个老师的点名，是逻辑课吗？还是反正就是某一堂课老师在点名的时候就说，某某同学好没到，然后有人就帮回答说老师他去参加学运的。我觉得当时我在干嘛。好，当时那时候太阳花学运他们也是同样攻进立法院嘛，那此举当然也是遭到很多不少人的批评啦。那暴力，他们暴力的行为，譬如说好 公经立法院破坏门，破坏什么？破坏公务，这个暴力的这行为很容易去模糊化整个运动的诉求，大家也会把整个焦点移转到抗争者的身上，说你看你们说就好好说，干嘛要做这些激烈的行动，暴力就是不对，暴力就是不对。好，那现在我想要提出一个提出一个东西让大家去想一下，就是在言论自由，好，我们抗议是一种我们的言论自由嘛，一个表达表意的自由，那它跟财产权的保护的权衡下，到底哪一个法案应该要退让，或是哪一个会很大呢？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东西。那所谓财产权保护，就是我刚提到的嘛，比如说立法院的门、立法院椅子、立法院的什么财产被破坏，这就是财产权的保护。那有一个判决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大家不要觉得哦，判决就很无聊。好，我来讲一下这个判决的案件是什么。就是这是一个103年度的案件，就是103就是2014年嘛，台南地院的一个判决。那法官他用了什么法理用了什么方法让这个东西，让这个当事人他的破坏法益的行为让他阻却违法，这样子。就是他用一个超法规的阻却违法事由，让破坏财产保护的法益，因为财产保护法益来退居到言论自由的后面。这意思是说，言论自由的保护是大于这个财产，譬如说那个门、那个椅子、那个招牌的，就是他言论自由是比较高的，比这个财产要保护的这个财产的法益还要高的，我们会先选择言论自由。好，但是这个判决里面，它的破坏程度绝对是不及于前述反送中跟318玄武运的破坏程度。但这个地方法，这是台南地方法院的判决啦，这个地方法院的法官他可以有这样的看法，会着实让人家非常敬佩。那案件是什么？是2014年1月的时候，成功大学校会里面，好，他们就做一个投票说南荣广场它的命名是什么。那校方呢，他推翻了他们投票，学生投票的那个结果。好，所以好，学生就不满了嘛，因为校方不尊重投票的结果。所以有一个学生，他叫李盈瑞，他就非常的愤怒，把那个英文字样的那个招牌叫光复的招牌，光复的招牌拆掉了一个字母 A， 光复怎么拼 ？KUANG 吗？对，反正就一个 A 拆掉，把它拿下来啦。所以后来，但他拿下来以后，就是把这个招牌拿到派出所去自首。那他也赔偿了修复的费用1200块，但是他还是被呈大告毁损罪。好。毁损罪是一个很轻的罪。好，一审的时候呢，法官判决他无罪。那无罪的理由是什么？我来跟大家讲一下。无罪的理由是，首先他就认为他毁损的构成要件不该当了。构成要件是什么？讲白话一点，就是做哪一些事情构成这个犯罪，这样可以理解，就是构成要件。他把字母，然后他这个事实理由是因为他把字母拆下来，但是这个字母本身呢，它是完好无缺的，它的字母还可以重新粘上去，还是可以使用，所以他没有达到毁损罪的构成要件，就是没有达到不堪使用的情形。所以因为这样的事实，让法官认为说，其实连构成要件就第一关啦，要判他罪的第一关都没有构成。好，另外第二关是违法性的部分，就是说，哎，你做这个行为，好了。那这个行为会被评价成违法的吗？还是可以有部分的什么原因，不管是法规上还是超法规阻却违法事由，让他没有违法性，这样。那法官我认为他这个发言让我觉得很感动啊。他认为说，李同学拆掉字母的行为呢，除了表达他反对校方用政治意涵的名称来命名光复嘛，就是具有光复，就是政治意涵，他的目的就是在抗议说成大校方对投票结果的处理方式很不得当嘛。那他的手段跟达成目的间有关联性，就是这意思就是说，李同学他的手段是把字母拆掉，那他的目的是要去抗议说 他对成大的校方对投票结果处理他的不满，那他这个手段和目的做这件事情可以达到这目的，所以这样是有关联性的。那地方法院认为说，这种言论表达具有监督的意义，就是你同学他这样的表达会让成大校方知道说，哎，你们今天办了这个投票，但是你们之后又不尊重这个投票的结果，这样的行为是具有监督意义的效果。那这个在公共事务讨论过程中呢，是可以提供不同意见，那也可以得到不同的观点。那法官认为说，这些呼吁了民主社会中所强调之资讯公开充分思辨的宗旨。那其实法院对此呢，应该要给他高度的自由保护。所以，法院认为说，成功大学因为那位把他们光复 A 字招牌拆下来的同学呢，他的行为，成大因此而受到财产损害，是可以恢复原状，可以用精神赔偿的。那在这两种宪法保护的权利之下，宪法保护当然是保护人民的财产权，还有人民的言论自由，都是宪法下面要大家要保护的东西，对吗？那权衡之下呢，成功大学的财产权在面对李同学表达言论自由的时候，应该要退让。那后来检方上诉到台南高分院之后，那个李同学是被判无罪啦。所以这个判决分享给大家知道说，其实那时候太阳花学运的时候，法官对说财产权的损坏以及言论自由的保护，到底哪一个法益要站在比较前面，那时候的法官跟高院的法官都是站在言论自由的那边，那这是一个蛮好的判决，提供给大家参考。好的，接下来我们稍微跟大家讲一下香港的一些政治光谱。那香港它的政治光谱里面大概可以分成建制派跟民主派。建制派也就是称之为亲中派，像是林郑月娥，还有资本家像谁嘞？香港首富李嘉诚，还有一些前港英政府的公务员。好，李嘉诚算是建制派的吗？但是他在反送中这个运动里面，他作为其实可能刚建制派林郑月娥他们基调不太一样，所以他其实也有一些被批评的声浪啦。不过他这些作为还蛮令人钦佩的。由于就是反送中的时候嘛，让香港的经济是衰败的，所以他当时捐40亿台币给香港旅游业、零售业等产业。然后那时候他也是帮反送中的年轻人去求情嘛，当然这样的行为被批评，他们李嘉诚被批评说他这个是纵容罪犯，然后还被称之为蟑螂王。我看到的时候蛮好笑的，为什么会被叫蟑螂王啊？因为建制派还有港警他们都是称那些抗争民众叫约友，约友好像是香港话的粤语，那这是蟑螂，约友就是蟑螂意思，就是被拿来形容阴险恶毒的人。然后当然李嘉诚帮那些人讲话，那些所以建制派人就会戏称他是蟑螂王。那当时啊，李嘉诚在反送中的时候，他有刊登报纸的广告说黄台之瓜何堪再摘。那当时因为香港已经不是第一次骚动了嘛，在2016旺角之乱的时候，那时候李嘉诚也讲过同样的话啊。旺角自然就是那时候在香港旺角那个地方摊贩跟警察的一个剧烈冲突这样子。那港媒那时候就解读说这句话出自唐代的黄台瓜词，那就是说这意思就是说劝告武则天不要把自己的女子赶尽杀绝。所以那时候李嘉诚可能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也会被认为说叫林郑月娥可以停咯，不要再一直对民众这样子。那当时其实我一个印象蛮深刻的画面啦，因为香港其实蛮多外商的嘛，所以有很多外国人到香港工作。那时候里面纪录片里面有一个外国人就指着抗争的那些，譬如说首领或一个社工首领，就跟他说：“你们毁了香港的街道，你们毁了香港的经济，什么产业全部都被你们毁掉了。”那其实那个外国人也是蛮没礼貌，他或许 不了解说他们抗争意义背后到底是要去支持什么东西，然后就当街这样子指着这个怒气，好，可能或许他生气也是有道理的，他的工作停摆等等的，或经济收入没有以往的好，造成他生气，那这样子也是有可能，但是或许他没有跟没有办法跟香港民众站在同一线角度去思考吧，毕竟他是外国人，他可能来香港，对香港而言他就只是过客而已，但是香港民众是一直很努力的自己在争取他们自己的权益啦。简而言之，跟大家讲了这么多，我很推荐大家去看这个纪录片。我自己是蛮容易感动的人啦，所以说我就是进电影院没多久我就哭了，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很夸张，可是我觉得哦，可以那么勇敢的做出这件事情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政治立场，反对立场，然后愿意牺牲自己可能被警察抓的风险而站出来发声，其实是很感动的。那时候空白自己照下去，哇，那香港的街头塞满着民众，看来是该说感动嘛，也很感慨啦，就是政府做的那些事情让人民气愤到那么多人走上街头，但是港府对此还是置之不理，甚至是逮捕更多人，然后安更多罪名去给那些抗议的民众。那详细的东西其实就是留给大家自己去看，因为其实当年爆发的时候，我们新闻媒体其实都一直在播送啦，所以那些画面可能你以前在新闻画面的剪辑就已经看过，那他这个就是做一个统整，让你去看一下整个反送中运动的始跟末，这样子很值得大家去看。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大概到这边，我也不要讲太多里面详细的内容，就是你到时候看到的时候可能会更反应会更大，更印象深刻。那这是我跟大家推荐的近期一部纪录片，一部电影，那希望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电影院看一下。没错，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这是 Blue Radio， 我是小鱼，大家再见，拜拜。